普京发出到目前为止最明确威胁，中南海好快将会付出代价。胜雪表示，神韵不在南韩演出令人遗憾。河南小学拖欠老师工资，学生没堂上没饭吃。中国职场加班文化，人人叫苦。山东德州经传私家车撞小学生，多人罹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3号星期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应付三高问题的资讯，它或者能够为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带来不少益处。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现在有了三高代谢宝，这座山不再是障碍，而是你健康之路的踏脚石。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它是你同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我们的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原料，更加激活了你内在的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的人群行列，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不要犹豫了，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开启你的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你的选择，更加是你健康的转折点。
俄乌战争已经满两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核武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更加危险。有分析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月29号在国会听证会说，如果乌克兰战败，普京不会停低，而是会继续推进，威胁波罗的海国家安全。奥斯汀确信北约将会同俄罗斯开战。分析认为，美国防长这番说话讲明乌克兰形势岌岌可危，但是同时亦都显示，在西方各国睇嚟，在乌克兰消耗并且击败俄罗斯事关全球安全。而就在这个时刻，也就是2月29号，普京在国情之文警告说，西方国家若果派兵到乌克兰作战，可能挑起核战争，俄罗斯掌握可以攻击西方目标的武器。虽然普京过去也都曾经提到北约和俄罗斯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但是他今次的核战警告是历来最明确的一次。西方各国压制俄罗斯到了关键时刻，各国也都在度检视为什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几乎没有发生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共扮演的角色备受关注。法新社前主编董尼德发表文章，题目是习近平是否为支持普京付出沉重的代价。文章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未见过的危机。美国已经制裁了一些为俄军提供帮助的中国公司。美国国会代表正在考虑对北京实施同俄罗斯类似的制裁。2月24号，美国商业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康诺利向美国 CNBC 表示，中方必须明白削弱俄国生产力、经济表现和生活质量的制裁同样适用于中国。康诺利认为，中方的损失比俄罗斯大得多，中国的经济表现已经疲弱，但是如果实施广泛制裁，情况就会更恶劣，所以他希望北京仔细计算支持俄罗斯带来的后果。中共外交部2月28号宣布，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2月26号和27号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会晤，就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声明没有透露讨论的细节。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退役空军准将、克德逊研究所高级顾问斯帕丁的分析说，不能够孤立看待中俄加强区域合作，任何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都同中共对台湾的侵略紧密相连，亦都同伊朗在中东对以色列的行动相连。北京寻求的是，如果入侵台湾， 他们可以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得到的支持。美国圣汤马士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向自由亚洲表示，中共想拉埋俄罗斯抗衡美国，但是俄罗斯亦都有可能以此和美国就俄乌战争进行某种程度的谈判，背叛中共。叶耀元说，俄罗斯当然是玩紧两面牌，他是玩得很开心的。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说，泄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军方为了防范中共入侵展开训练。叶耀元说，中方亦都可能有类似的文件要求军方防范俄国，只不过文件没有被公开。中俄讲到大家好似关系好好，但是等到真系出事嗰阵，有边个知道边个会撑边个？南韩民间社团实闻南韩主办单位南韩法轮大法法学会2月29日在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南韩演出的干预。南韩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权洪大在会上发表声明指出，韩中建交以来，中共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个领域渗透南韩，企图将南韩共产化。在文化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干预神韵艺术团在南韩的演出。美国神韵艺术团在2006年成立，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为宗旨，每年在世界20多个国家、接近200个城市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喜爱。不过在过去的17年里面，神韵艺术团来南韩演出期间，中共大使馆都会妨碍演出。大使馆向南韩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各剧院发诽谤神韵的公文，并且要求不准许租剧场给神韵。对于中共干预神韵在南韩演出的事件，本台记者王先3月2日采访了加拿大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他说，实际上这些南韩等国家不给神韵演出，他们南韩应该知道他们放弃的是一种原则。当你知道这种原则放弃的时候，其实中共正正是看到，就是你怕他，所以中共知道他向你施压，他去制裁你会对你有效。假如说一开始这些国家不理会中共的威吓，其实中共真是没什么办法。盛雪认为，南韩因为中共的压力而不准许美国的艺术团演出是令人遗憾的。如果南韩一再向中共让步，任他摆布，他会得寸进尺，南韩就将会面临被共产化的境地。好像香港，南韩在中共的周边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可能受到的压力，他们就会觉得很难坚持。一个是中共在当地渗透得非常厉害，再一个就是周边的这些国家基本上来讲都跟中共有很多的经济贸易往来，他们也可能会担心，如果一旦被神韵可以在当地演出的话，怕会受到中共的报复打压。这种情况如果是越来越多人抱着这种想法，那就变成所有人都是受害者。盛雪强调，有很多短视的政治人物和商人，他们总是觉得如果做了什么令中共不高兴的事，就可能会失去和中共的贸易关系，而事实上中共更需要这些贸易伙伴。他说，其实中共和整个世界的关系是中共更需要这个世界，而很多很多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中共依赖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而这些国家反而不是说非要有中共不可。譬如说在60、70年代甚至80年代，中共和任何国家基本上都没什么熟络的贸易关系，因为那阵时中共是完全闭关锁国的态度。但是那阵时候，我们至少在亚洲有亚洲四小龙，即是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依赖和中共的贸易关系。河南开封一个家长2月29日爆料，开封市长湖区乐学求是小学已经开学4日，但是学校没有老师上堂，被学生在课室看电视。家长透露， 班主任说，因为学校半年没出粮给老师，学生家长表示半年没出粮给老师，老师肯定还有家庭支出，要老师对学生负责，但是校长一直都没出面。家长说，学生在课室就看下卡通片或者电影，学校食堂也都没有供应饭菜给学生。校长不单止不对老师负责，也都不对学生负责。还有学生家长投诉说，三年级就得一个语文老师，上了一日语文，其他堂就是给小孩坐在那里看电视，基本上一班一个老师。公开资料显示，开封市长富区落学求实小学在2015年9月成立，是一间全日制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长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3月1号回应说，正在处理这件事，所有老师已经翻工，学生已经开始正常上堂。这件事登上大陆热搜榜，引发热烈讨论。大陆网民纷纷表示，以前只是听过欠农民的人工，现在又拖欠教师人工，教师就快赶上农民了。还有些说，应该不止学校拖欠老师人工，我知道医院拖欠医生和护士人工，事业单位也都拖欠工资，一问就是没钱，或者就是先出粮给领导主任，最下面的人基本上都拿不到钱。如果不报料，老师的人工还是没着落，学生还是不能够正常上堂。吉林省珲春市法院因为星期六日不保证休息的加班常态以及招聘门槛高而出现招聘人数未达标。珲春市法院最近就改变以往的招聘方式，请了法院靓的小姐姐出镜帮忙招聘，亦都令中国的加班文化再次引发公众关注。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加班是因为中国过度竞争畸形工作的状态造成的，中国没有用人的基本保证就是没有人权的表现。珲春市法院新媒体负责人林阳向大陆媒体表示，近年来随着法院系统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基层法院工作压力的增加，星期六日不保证休息已经成为基层法官的工作常态，这令到基层法院在招聘过程中经常面临冷冷清清的困境。林阳坦言，近几年他所在的法院虽然每年计划招聘3至5人，但是实际上只能招聘到1至2人。就事件，李元华向本台记者黄晓表示，他说这些行业都有一个非常高的门槛，不是想入就能够入的。好像法院不单止要求学历背景，还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再说好像珲春市那种都是8线城市，要求这么高，要通过国家的 A 级考试，好像这样的没关系的。你做一个文员就是帮人家做打杂，也都没什么发展前途，因为越小的城市他的关系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墙，所以一般人翻身很难，你要在大地方机会多，那令到看中你说不定就带着你飞上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这种可能。而小地方基层的日做夜做的工作环境，也都令到真正有这种能力够条件的人望而却步，选择更好的。随着中国经济下行，房地产不断爆煲，外资撤离，企业纷纷倒闭，整个经济通缩，消费低迷，很多铺头执笠，失业率大增，减薪裁员成为很多公司艰难求生的手段。工作竞争激烈，加班成为工作的常态，也都普及到中国的各行各业。张宇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工作了几年，然后来到加拿大留学。毕业之后他选择留在加拿大工作，因为加拿大工作环境好，不累。他说，我现在留在加拿大这里几舒服，目前来讲这里还是挺好的，也都不累，也都不用加班。在国内哪个行业都要加班，国内的文化在那里不加班不得。李元华表示，这是一个过度竞争的畸形的一个工作状态，因为很多工作单位实际上是非常难入去的，很多人争一个位，既然难入去 他就有理由任意的那种官场文化，就是任意奴役你，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将眼蒙住就好像奴这样的你，正是在那里拉磨。中共他没用人的一个基本保障，譬如说正常社会都有个限量，超过这个限量之后，那工资就加倍，用钱来调节，雇主不能够任意要求员工加班。中国的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个星期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而企业经常违法，加班盛行，而且越来越严重。据中央社报道，山东德州市德胜区的安居苑社区南边马路第3实验小学安居苑校区门口附近，3月1号下午1:40，一名姓王的男子驾驶一部黑色汽车撞向小学生，然后再冲入学校继续撞人，死伤小学生至少有40多名。据网友爆料说，学生当时就死了7个，在医院抢救不到的还有几个，个心好痛好痛。另一位知情者就爆料说，这位姓王的男子是一位残疾人，好像有冤屈要报复社会，事发之前喝了农药。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肇事现场非常惨烈，地面有一滩血迹，很多学生倒卧在小学大门外的马路，有些学生已经动都不动，还有些学生指着一个同学叫还有呼吸还有呼吸，其他细路也都受到很大的惊吓，个个都大喊。肇事的黑色私家车车头损毁，左边前胎脱落，可见撞击力度很大。爆料者还说，目前到医院就医的已经有40多名学生，肇事司机也都被送往医院抢救。事发之后，很多德州人立即赶到捐血站为受害的细路捐血。很多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信息，呼吁当地民众踊跃前往捐血站捐血救细路。据讲，中共网管立即启动审查，德州车祸相关话题在微博被删除，有关的影片和相片亦都被删除，但是网友就持续接力转发，怒斥官方刻意隐瞒事件，阻挠捐血行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